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九章的第三节修正错误。这节内容其实蛮有趣的，你光看他那个第一段的第一句呢，就可以看到他说呢，圣灵要你保持警醒，不是要你的小我对其他小我的错误提高警觉。那事实上可以说，我们在没有学奇迹、学宽恕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都在寻找别人的错误、别人的小我、别人的罪，因为我们不想在自己的里面看到罪疚，所以我们就把罪疚给投射出去，那很方便的，可以说是外面的人的问题，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即便是如此，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种往外定罪、往外这个归罪的倾向，这种习气，也可以说已经很久了。所以，当我们学了这个奇迹课程的时候啊，通常我们在初学奇迹的时候呢，都还是会有相当一段时日，会拿奇迹课程的理论呢来套在别人身上，也就是说，拿奇迹课程呢去观察别人的小我、觉察别人的小我，那就会出现呢，在读书会里面，学生之间或者带领人跟同学之间呢，互相指责，互相定罪，然后互相纠察对方小我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如果呢，这个学习奇迹课程呢是一对伴侣，那更惨，因为这个伴侣之间呢，本来就已经是互相定罪的高危险群，那就两个人都学奇迹课程，就两个人呢吵架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圣灵跟小我搬出来大战一番，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奇迹课程他要我们学习的，也不是我们学习宽恕真正的目的，因为奇迹课程他剖析小我剖析的非常深，但是呢，他最主要呢是要我们利用这些剖析呢来觉察自己，因为其实外面根本没有别人，没有别的心灵，也没有别的人需要修，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所以这个是第一段第一句，开篇呢他就预示了接下来他要讲的事情。接着下面第二段，他说，对小我来说，指出错误并且加以修正是正当的，也是一桩好事。那这个指出错误呢，特别指的是定罪的意思。那奇迹课程特别讲说，他所说的宽恕或修正，并不是指出对方的罪或者错误呢把它当真的，然后呢再告诉他，再去修正对方，修正外面的人事物，这并不是宽恕或修正真正的意思。那真正的宽恕是看到错误，然后看穿错误，就是看见那个错误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我们在弟兄身上看到的错误或者是罪，其实是我们投射在他身上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内在的小我呢，我们不会在弟兄里面也看见小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也很值得我们在这个修习奇迹的这个过程中啊，不断的去忆起。那小我感到理所当然，就是对这些外面的错误还有去修正这些错误呢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小我并不了解那些错误究竟错在何处，也不明白该从何修正。小我认为错误在外面，在别人，然后要去修正别人。那这个非常有趣，小我认为错误在别人，其实错误正是在小我本身。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小我本身。错误呢是全属于小我的层次，如果要修正错误是要根除小我，并不是去改变外面的人事物。接着让我们翻过来，第五句呢，他说，弟兄有时候可能真的不可理喻，其实呢，只要是出自小我的话语，没有一句是有道理的。然而你的功课人是告诉他，他是对的。如果他出言不逊或者是愚昧，你无需在口头上公然认可。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出自小我的话语呢，一定是错的。但是呢，我们的功课是要告诉他，他仍是对的。但是这个两个层次是不同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在口头上，就是去承认说你对，或者说去 告诉他说他对。其实在小我层次上讲出来任何的话，即使表面上好像是对，其实都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因为是把幻象当成，所以其实都是错的。但是我们在内在的层次，心灵的层次告诉他是对的意思是说，我们仍然认得他是上主之子。那上主之子呢，是纯洁无罪的，纯然无罪的，是没有错误的。这个是所谓告诉他是对的的那个意思。不是在行为层次，而是在心灵的层次。那这个对错呢，也不是这个二元对立的对跟错，而是去认可说他的实相，他的本质仍然是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好，那第八句他说，弟兄有待修正之处在另一层次，因为他的错误发生在另外一个层次。那这是什么层次呢？就是我们跟弟兄共同的心灵的那个层次。好，就是这个我们的心灵，也就是上主自己的心灵选择了小我，这个是真正有待修正之处。好，所以呢，重点不是在修正弟兄，而是在修正我们自己的心灵，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小我，我们才看到弟兄的小我，好，而且把他给当真，好，那认为他说错话或做错事。 好，那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好，第三段第三句呢，他说小我是不可理喻的，圣灵也无意去了解小我的所作所为。好，那这边这个了解 understand 这个字呢，其实在奇迹课程里面呢，它其实是包含有相信为真的意思。好，就奇迹课程所用的了解这个字呢，它是暗示你说，比如说我了解一件事情，就表示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的。好，我认为这个存有是真的。好，所以圣灵他当然能够看穿小我，他非常的知道说小我的那些作为，还有他背后的一些动机，但是他并不会去认可他，就是并不会把他当真。这是为什么他这边讲说圣灵他并不了解小我的所作所为的那个原因。好，那接下来是第四段，第四段的第三句呢，他说你若听不见圣灵，表示你正在听小我之音。好，那这句话很简单，文字上是很简单。好，那他告诉我们一个可以说蛮深刻的道理，就是说你听不见圣灵并不是因为你的资粮不够，好，你的资质不够，好，或者说因为你比较笨，好，比较没有灵性，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目前比较想听小我，好，你正在听小我，就是因为你想要听小我，那想要听小我就表示不想听圣灵的那个意思啦。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圣灵的那个原因，我们之前有说明过。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不能称作是修正，好，因为你听小我的时候你会去修正外面的那一位弟兄，好，那你听圣灵的时候你是修正你自己的错误，好，这个是完全天壤之别。好，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害弟兄错过修正的机会，也表示你放弃了修正自己的机会。好，所以你看他这边修正自己这几个字，好，是这节的重点。好，那大概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呢，就是不断的把这个问题点，把重点拉回到自己的心灵里面，而会越来越少呢去关注外面的人事物到底怎么样。那以前大概一两年前吧，我曾经读过这个欧文亚龙的书。那欧文亚龙呢，他是这个就是美国心理治疗学界这个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个泰斗。好，那今年这个也已经八九十岁，他写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主要是小说了，当然也有教科书。那他在有一本书里面分享了他做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经过，也应该说经验，他做心理治疗的经验。他讲说呢，其实这个一个案主来找你谘商，找你做心理治疗呢，那什么时候会是这个案主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就在于说，他认清呢问题是在于他，而不是在外面，好，不是在外面的任何人事物，好，应该改变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好，那直到他能够认清这一点，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承认这件事情，好，那否则这个治疗的进展呢就会焦灼， 可是呢，要能够认清这一点呢，正好，它也是转捩点，但是它正好也是最困难的那个点。好，那当这个病人能够越过这个点的，他就好像越过了某个分水岭，越过 一座山峰。好，那下面的那个治疗的进程呢，就会很快速，而且这个水到渠成。好，你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那治疗师会真的呢，跟病人陷入焦灼的地方，就是在于病人会一直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他是受害者。好，那现在我们要能够反过来，去看到问题在于自己。这个是连这个心理治疗师做过心理治疗的人呢，其实都很多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点。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到下面的第五段。第五段的第二句，他说，如果你不只见到错误还把它当真了，你也会把自己的错误当真。如果你有意把自己的错误交给圣灵，你必须把他的错误也一并献出。好，所以这边呢，他其实就讲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就是我们之前反复在录音里面提到，我们跟弟兄的心灵其实是一个心灵，你的心灵跟他的心灵并没有差别。好，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他的错误，把弟兄的错误当真给他定罪的时候，同样的你也会把自己的错误当真，也会给自己定罪。好，那如果你想把自己的错误交托给圣灵，你也一样也要将他的错误一并交托给圣灵。好，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错误跟罪好像在外面，好像在外面的某一位弟兄的身上，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好，那我们有讲过一个镜子譬喻，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你所碰到的每一位弟兄其实都是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呢，其实是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在心灵的状态给我们知道。好，这个是第五段，它的重点是一体心灵。接着下面的第六段，第一句他说，你无法修正自己。这个你这个字，你无法修正自己的你这个字呢，在它的原文里面是斜体字。那一般斜体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它会把它套粗体，不过这边没有套粗体，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括号起来。那为什么它特别这个你呢，在英文里面变成斜体字？那依据这个奇迹课程它整个脉络，它的意思应该是说，凭你自己是无法自我修正的。好，这句话的意思，凭你自己是无法自我修正的。好，那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你可以接到呢下面那一段，也就是第七段的最后面，修正是上主的事。这样你就了解为什么他这么讲。好，就是说修正小我，化解小我是属于上主，也就是属于圣灵的事。好，那这边写上主呢，其实他要讲的应该是圣灵了。好，因为上主眼中是圆满，所以他并不需要去修正任何事。好，那他眼中是没有看到小我的。好，那圣灵呢，是我们对上主的记忆，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内在智慧。那圣灵是我们力量的那个源头，我们力量的源头，它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化解小我的那个源头。好，所以他这边修正是上主的事呢，他真正的意思是修正是圣灵的事。好，那当然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事。那我们呢负责宽恕，这个是奇迹课程他反复讲到的，就是我们的部分是负责宽恕，那圣灵的部分修正或者化解小我。好，那这两部分合起来呢才是成就了整个救赎大业。好，所以它既不是完全靠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圣灵。好，我们各有一部分要负责。好，那同样的，你会在后面的第十八章呢读到一句话是说，净化是上主的事。好，有没有觉得读起来很像？好，净化就是这个 purification 呢，它是上主的事。其实这个净化的意思一样啦，跟这句话完全一样，就是修正的意思。好，只是这个字比较少出现，好，所以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有点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好，那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这个第六段。好，凭我们自己是无法去做自我修正。好，如果凭我们自己就能够化解小我，化解我们当前困境的话，好，那当然我们就不用来求助奇迹课程了。好，接着他讲说呢， 你岂有修正别人的能力？反之，你是可能看出他的真实面目的，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好，你能够看出弟兄的真实面目，当然也能够看清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因为是属于同一心灵。好，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好，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好，不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好，那下面再讲一次，好，改变弟兄不是你的责任，你是接受他的现状。好，那这个第四句后半，接受他的现状呢，依据这个原文，这个翻译看起来不是很正确。那你可以把那个现状那两个字划去，然后用上面那一行的那个真实面目把它给取代。就是说改变你的弟兄不是你的责任，那你只能接受他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他的实相，他圆满无缺的这个实相。因为其实在奇迹课程里面，接受这个词，接受这个词呢都是跟实相连在一起讲的，几乎没有是跟小我连在一起讲的。而且在奇迹课程里面，接受这个词呢还含有认可跟认同的那个意味。所以呢，你接受了弟兄的现状就是他的小我的时候，你等于是把他给弄假成真。那当然这个翻译呢跟原文的那个语气，还有它的这个文字呢也不太符合，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在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最后面第八句。他说呢，如果你把弟兄的错误当真，而且还当真的去回应的话，你就会为他的错误而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呢不是因此受到惩罚，而是因为听从错误的向导，就是因为听从了小我而迷失了方向。所以呢，这个奇迹课程他并不是用这种罪与罚或者这个业报的观点来看事情，而是说当你看见弟兄的小我而且去攻击他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会付出代价。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攻击别人的时候一定是先攻击到自己的。那付出的代价其实就是会掉入小我跟幻象的思维。但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攻击不是很强，只是一个小小的定罪嘛，这到底有什么？但是呢，就为了这一小小的定罪，我们就抛弃了天堂所有的平安，而且是陷入整个小我思想体系的那个大网。就是你只接受了小我的一小部分呢，你就一定会接受它所有。好，这个就是奇迹课程的那个全有全无律。接下来我们往下看，第七段。第七段的第三句呢，他说如果你想找到自己的路而不再迷失的话，你必须只着眼于同行伙伴的真相。而这同行伙伴当然指的就是你的弟兄。好，当然他讲的还并不只是表面上跟我们的那些同修或者你的家人，这是你在这整个生命路途上的伙伴。而且他更要强调的这个同行伙伴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是属于同一个心灵，所以你跟你的弟兄其实并不是互不相属的个体，并不是路人甲乙丙，不是互不认识的你我他，其实你们是属于同一心灵，所以他们是你同行的伙伴。那你如果看他是一个个体，你也会看自己是一个个体，一个自我。好，那你看他是分裂的，你也会看自己是分裂的，你看他是小我也会看自己是小我。好，毕竟都是同一个心灵。好，那最后面的第八段呢，他说圣灵必会宽恕一切，因为一切源自上主的创造，请勿越俎代庖，否则你会忘却自己的任务。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那个修正是上主的事，就在上面而已。这个越俎代庖呢，就是去这个篡夺这个圣灵的位置，就是说把他的任务揽在自己身上，也就是去修正自己或修正弟兄。那但是凭着我们自己，就凭着我们原本这个小我是没有办法去做自我修正，小我怎么可能化解他自己，是吗？那当我们把这个任务给他倒错了之后，把任务混淆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好像是要来修正这个世界，然后却忘了，我们的任务其实是来宽恕这个世界。